我记得我回国的时候，我见我国内的朋友，
跟他们一旦说起来，他们说啊，你现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国外？我说我是做这个，做传道人，在教会里边，然后做牧师，然后牧养一个教会等等。他们不在意这个，他们在意是，你是当了一个神父，那么概念对吧？穿着黑袍子那种，然后你是一个在他们的心里边，好像我有点可能因为生命中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所以去出家了那种概念，这样一种东西，这是他们那种感觉。然后呢，后来我的朋友曾经问过我一次，我的朋友他，我回去每年，我有朋友非常非常好，跟我的关系从小是很小很好的哥们儿。然后他每年回去我都会看他，后来有一年过了两三年之后，他知道非常已经接受了我做这个牧师的这个现实了之后，他仍然爱我 OK thank you God。 然后呢，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你告诉我你是真信还是假信。说我真的相信 OK。 然后他就以后再不说这个话题。为什么人们要以福音为耻呢？I don't know， 但是至少一件事情，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保罗也说这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在保罗的生命经历中，他曾经真的把福音当作成令人羞耻的，他曾经把福音和教会当作成一群最最无知的背叛了他们祖先犹太人信仰的一群人，对吧？所以他曾经满怀热情的去迫害这些人，而当这样一个人保罗他刚刚接受主的时候，他一定会被以前所有的朋友们嘲笑，他甚至有可能要断绝他和这些朋友们的来往。所以我们去理解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的内心不见得是没有挣扎的。但是关键的是，我们真正接受了主作为我们的救主的人，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会以此为羞耻，因为我们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们没有尝过，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然后别人认为是巧合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了，我们知道里面有神丰满的恩典和预备，还有他的计划。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这些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别人以为是沉重的事情，重得不得了的，不行了，受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交托给主。其实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可以很轻松的活着的，这样一种身份。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神是大能，他因为他有巨大的能力让一个罪人能够为神所用，是不是？他能让一个人的生命发生根本的改变，从罪孽里出来，进入到恩典的里面。福音能够让保罗这样一个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如今成了教会里边的重要的使徒之一。你如果看人类历史上改变，有那样的书，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多少个人，保罗一定排在前十名，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工作让整个的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我们的圣经里面讲，神要借着这个福音拯救一切相信的，于是凡是能够带着信心里面去面对这个福音的，神全都能拯救。不论是希腊人，是犹太人，是加拿大人，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 whatever， 不论你是什么，他都能拯救你。神的意义就在这样的福音上体现出来。 OK，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神的意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件拯救的事情上体现出来呢？假设你有一个老板，我们在加拿大，我不知道你们都打过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菜店，我洗过菜，哎，卖水果。然后这个老板，我犯了错误之后，他不断的说我，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不断的骂我。加拿大骂人老板不是很多，对吧？中国的更多一些，好一些 OK， 但是你不舒服，但是他会说说，不停的说，他每次都说的对，但是我觉不觉得他是个艺人？我的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个艺人，他说的都是对，因为我不喜欢，我们私底下心里面不喜欢他，他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但是假如你设想一下，有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在意你的感受，当他错了，当你错了之后，他会帮助你改正，帮助你成长，而不是骂你，你会怎么样对待这个人？你会说那真是一个好人，对吧？那真是一个义人。这样神的义不在于他的审判，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他知道人的罪孽，但是他选择拣选和怜悯，怜悯我，他选择拯救我们，他开了福音这样一道门，我们就知道神原来是这么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罪孽，神完全知道，我们一会儿的圣经里面将会提到，神并不是他不知道我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像一个糊涂的父母一样，不知道孩子犯的错，孩子很高兴，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把它掩盖过去了。 No， 他知道，但是他选择怜悯我。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长，得着医治，可以不活在罪中。所以保罗说，这样的福音是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从第一个信开始，然后到达第二个信。第一个信是什么？是从信仰，从接受这样一个有最初的信心开始，一直到达最终的信的目标。两个信很容易糊涂，不是？第一个信就是说明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第一次到主面前的时候都是带着得救的期待。你可能只是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希望解决，然后你说我信你，你救我吧。就像一个重病的人去见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如果问他一句，你相不相信我能治好你，你第一句说我相信，其实你真的相信吗？啊，是吧，一般般。但是我相信，因为什么？我没有其他的指望，我只有找到你这里来。但是这样的信，很多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很多的人是因为这样的信进了门，走上信心的旅程。在路上你会发现你的信心不断的被造就， OK， 我们会不断的重新的认识神，我们的罪不断的被对付，我们可能仍然犯错，但是神引导我们，我们不断的成长。然后按照我前一阵我在家里看四书，你们看四书五经里面的中庸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讲到虽不重亦不远矣，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但是你在接近那个目标，但走在那条路上，虽不重亦不远矣。我们不断的前进，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越发的会确信一件事情，哎，神真的能够拯救我，神真的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拯救我，然后神仍然在生命中继续的改变我，塑造我的生命。然后我们达到说因着信以至于信的那第二个信字，是这样一个历程。所以保罗说这句话，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是什么？一个人必然活在信仰的经历里面。 OK， 你必然活在信仰的经历里面。生不仅仅是生命，在英文里面，在其他的语言里面，很多的语言里面，生还代表着生活和生命，这两个词是一体的，我们中文是分开的。所以你因着信心能够生活，你因着信心能够有生命，我们活在信心的经历。保罗说一件事情，保罗说福音是要救一切的人，但是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人需要拯救？而保罗在接下来的圣经里面，我们过一会儿要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读的是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还包括整个第二章的圣经里面，论证了人为什么需要福音。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论证的罗马的帝国的社会里面，保罗所处的是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充斥着罪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而如果你看接下来的罗马书的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前半部分是罗马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哲学家、道学家等等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而即便是他们也在罪中，他们也在罪中，还有犹太人，他们也在罪中，这是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内容。然后我今年可能会来你们教会几次，所以我这次讲第一章的后半部分，下一次我会讲罗马书的第二章。这些所有的人，他们都有道德和律法，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不在罪中了，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同样是有罪的，需要什么？需要拯救的。这样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直到第二十二章的结尾，大约在一章半的圣经里面，保罗在说的问题是，世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拯救，没有一个人。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绝对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拯救，没有一个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在读这段圣经之前，我想要说的是，这段圣经提到了同性恋的问题，对吧？提到同性恋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加拿大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因为我们困惑，因为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我们一读这段圣经，那个眼光，很多的人，我们华人还好一点，尤其是西人，他们的眼光咵就被那段圣经给抓住了，然后就把圣经全部都关注在那个热门话题之上，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忽略了这段圣经是一个整体，他所描述的整体的问题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那么这样一段圣经描述了什么问题呢？从第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二节，他所描述的是罗马社会和普遍性的罪。OK， 整个社会普遍的面临的普遍性的罪。所以保罗虽然在身处两千年之前的罗马帝国，他所看的是整个社会里面弥漫的罪的一种状态，一个社会的一个状态，描述了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已经过了两千年，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观。我们同样是一个物欲横流、充满着诡诈和虚伪的一个世界。加拿大社会可能比中国大陆好一些，因为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知道那里多么堕落，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加拿大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有一件事情，人性是一样的，我们人性同样是充满着罪孽的。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段圣经对我们也是有启示意义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圣经，我翻一下。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侍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他们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共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妒忌、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很长的一段圣经，我们的中文的翻译不好。 OK， 让我说第一句话，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其实应该翻译成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人的不虔不义之上。 OK， 我并不是说神对罪人没有愤怒，神对罪人是有愤怒的，但是至少这一段圣经一开始，神的愤怒是指向人的不虔不义和人的罪之上，而不是指向那些罪人，这是不一样的，至少在这段圣经后是这样。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保罗给人的罪孽整出了一个逻辑，我称之为是罪的逻辑，而 人的罪孽的这种不断的往深入去发展，是在这个逻辑上发展的。首先保罗想的一件事情，保罗相信人的本性是可以认识神的，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啊，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圣经他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凭着人的本性和良知可以知道的。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文化和古罗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基本上是同一种文化，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都是一一对应的，都是一样的。古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有一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sorry 苏格拉底他专注于研究人的道德他认为一个人应该追求更加完善的自我，这是他的研究，所以他执着于明白自己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被宣判了死刑，他被人宣判了死刑，雅典的议会宣判他死刑，杀他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呢？不相信神 yes maybe 好吧。然后他的第二个罪名是用他自己的歪理邪说蛊惑无知青年，所以把他杀死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相信的是什么？是那些木头、石头、象牙、金子、银子 whatever 来造的那些雕像。他们的神话里面充满着，希腊的神话、罗马的神话你们读过，充满着通奸、邪恶、报复、妒忌、争竞，还有阴谋，对吧？希腊的神话里面充满着这些，然后充满了这些，这样一个宗教体系里面的人会去宣判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人，判他死刑，说他不相信神，说他是在蛊惑无知的青年人，这本身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苏格拉底并不是基督徒 of course， 但是当他专注于研究人性的时候，哦，谢谢你，谢谢你。当他专注于研究人性的时候，他虽然不相信神，但是他已经看到了一些关于神的真理，那就是终极性的智慧，他看到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人性自己里边的人性是跟我人性里边的追求是跟什么？跟神有关系。我们人性里边的追求是有关系的，我们里边有神的形象，虽然已经因为罪这个形象受到了缺损，但是我们自始至终一直那些高尚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一直在追求人性到底是什么。人性的目的是真的去认识这位真理，而认识真理就是要明白自己。加尔文说过一句话，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里面说，他说人若要认识上帝就先要认识自己，人若要认识自己就先要认识上帝。所以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也不相信神，可能甚至有可能他是不是无神论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当他去真正的执着于去明白人性的时候，他接近于神的那个程度远远的要比那些拜偶像的人要更近一些，我相信你说。所以圣经上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就显明在人的心，那个永能的神性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人们竟然去杀死这样一个人，这是人性堕落的第一步。第一步是他能够感知到一些东西，但是他不去追求这个感知，去明白这个感知背后的道理。人去都遮挡自己，然后活在一个自己的假象里面，然后去杀死这样的伟大的人，就是人性堕落的第一步。从第一步，虽然我们可以知道，从良知里面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人抵挡这一切。随后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去崇拜偶像。第二步人们开始崇拜偶像。我们的圣经里面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敬拜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然后自称为聪明，反称为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那些人、动物、所有的东西一样。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人要这样做呢？因为人不需要发自内心真的去敬拜那些虚假的神。OK， 他 当一个人去敬拜一个偶像的时候，他不需要发自内心的真的去敬畏这些神，因为这些偶像是可以被人操纵的，好吧？你看那个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么的宗教里面，假如你刚刚买了一块土地，你希望种植一个种植园，让它繁荣，能够生长出很多的产品来，能够卖很多钱，你怎么办呢？你去敬拜大地女神。OK， 你向他献上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你把它献上去就可以。当有一个人伤害了你，伤害了你，然后你心里面充满着愤怒，我恨他，你怎么办？你去敬拜复仇女神， right？ 复仇女神，又复仇女神。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那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要祈求从监狱里面出来能够报仇，他没有什么可献给他的神的，他怎么办呢？他突然从地上抓了一只蟑螂，监狱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他抓了那个蟑螂之后，他把那个蟑螂用他的东西颠碎了放在那个地方，他说是献给复仇女神的礼物。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献你，我出去可以献你一头牛，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操纵他，我可以操纵他，我可以按照我所知道的方式，我做了这个，我做了 A 就产生 B 结果，我只要做到这个，然后就会有怎样的结果。人们也会，人们很多时候敬拜这样的神的时候，不需要发自内心的真诚。你看做生意的人弄个招牌猫在那放着，对吧？他为什么要放那儿？因为别人都放，没有关系，没有害处，但是可能会有好处。人们的心态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人们希望是自己作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自己做到，我可以控制，我可以做点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改变。我们今天迷信拜偶像的人少一些了，但是人们把金钱和权力当作自己追求目标的人很多很多，对吧？我会遇到很多的人，他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幸，然后他的家庭一团糟，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说他，你就听他说就行了。朋友会跟我说，哎呀，我呢，我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好，我只要有了工作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只要有了钱我的问题都解决了。 Really？ 真的吗？我们人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更深的解决？人不相信这些，不愿意这样去做。我们还相信很多的事情。今天的加拿大相信极端的自由主义的神学，加拿大社会是非常自由的， liberal， 对吧？我们称之为加拿大甚至没有保守主义，加拿大的保守党都叫保守自由党，一定要沾上自由这件事情。加拿大的保守党叫保守自由党还是自由保守党，我不记得，反正两个顺序。因为加拿大人相信一件事情，保守是不可以的，他们相信人所感受的所能够理解的一切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他们相信，他们把人性放在祭坛之上当作神去敬拜，却不知道人性是可以堕落的。加拿大文化是这样，他们其实还是在拜人所建立的偶像。所以人是这样，当人扭曲人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种信仰的堕落随后就产生，这种堕落产生还不是结束，随后就产生了什么？随后就产生了道德上的堕落。所以保罗说，神任凭着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造物的主。他们做了什么去玷污自己的身体呢？保罗并没有说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那个宗教信仰是充满着很多色情和淫荡的东西。我给你们举个例子，那个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书，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书，哥林多那个教会它是处在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哥林多城的保护神是什么呢？古希腊的时代的保护神是阿芙罗狄特，阿芙罗狄特希腊那个罗马神的名字叫维纳斯，对吧？我们今天说维纳斯是爱神，其实我们很多程度上是错的，维纳斯严格意义上说起来是性爱之神。哦，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城市它的保护神的神庙，那个神庙是怎么样敬拜呢？他们是女人到那个地方到神庙里面担任女祭司，女祭司同时也是妓女。 OK，来到哥林多市来做生意的外邦的那些生意人来交流，我会这样说，这样一件事情。 那个城市自然兴旺，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它正好处在一个贸易的要路口，一个十字路口上，对吧？假设边上还有一座城市，你做生意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去做和通过那个地方去做，两个不同的城市的话，很多的商人我相信会选择哥林多，就是这个样。当人没有办法摆正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人会产生道德上的败坏，他们拜的偶像是人的按照自己的想象捏造出来的，而这种人的想象创造这个神话或者宗教的体系里边时候，这个神话和宗教的体系也充满着我们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OK， 所以宗教上的败坏也会充斥那个时代的同时，也会产生道德上的败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充满着道德的败坏，而且宗教的败坏很多时候是和道德的败坏是在一起的。我们继续看，接下去就谈到了同性的性行为。 OK，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共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枉为当得的报应。我希望你们注意的是这样一个逻辑， OK， 你们先不要注意他所讲的这样一件事情，这个逻辑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们的宗教行为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原本可以认识神的，但是我们选择不去看这个东西，他们选择去什么？去拜偶像，宗教上的行为，宗教行为里面产生了问题，而宗教行为里面产生问题，随后就产生了道德上的败坏，他们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我刚才所讲的，然后才到了我刚才所讲的这段同性的性行为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你产生了违背自然的行为。 OK， 同性恋的行为问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的不同立场在讨论的时候，有这一面还有这一面，在讨论的时候相互发生了很多这种争斗， OK， 而且是非常，我会这样说，原谅我说，其实没有哪一方，虽然我自己有立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一件事，没有哪一方他的立场是不情绪化的， OK，双方都是极度情绪化的，所以我今天并不想触及这个话题，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这个，因为讲这个的话，那讲一天都讲不完，对吧？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从这段圣经来看，这段圣经所强调的是人在刻意的扭曲人的性取向。 OK， 所以你能够清晰的看到这样一个逻辑，是人选择不认识神，然后人选择去拜偶像，因为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随后产生道德上的败坏，道德上的败坏之后就产生了人性的扭曲，这是整个保罗所讲的这样一个逻辑。保罗所讲的这种人性的扭曲，其实在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例子，你们谁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对吧？都看，很多人看过《霸王别姬》。《霸王别姬》里面讲过中国有一个那个女的唱戏，男的唱戏的，然后扮演女性角色的，我们叫那个这种叫什么叫绊脚或者是什么的，这种女性角色，那个女的叫，在剧里面叫程蝶衣，如果没错的话，程蝶衣她是一个男孩子，但是她从小要被送去唱女性的角色，所以她从小就要被塑造成自己接受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的事实，这是一种扭曲 ，right？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这个文艺界是非常的黑暗，他们是很被那个很下层的，对，他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戏子，尤其是男戏子，他扮演成女性角色，他们这个长得也比较秀气，比较漂亮，然后实际上是被很多时候会有卖淫等等这样的现象的出现。所以这样一个男孩子从小要唱什么？教给他唱我本是女娇娘，他自己是个男孩，他不承认，他自己悄悄地唱我本是男儿郎，还押着韵的，都是，对吧？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这样的，一张口就是这样的，对吧？押着韵，但是他一发现别人发现他是这样唱的就打，直到打到他甘心情愿的去唱我本是女娇娘，扭曲 right。 他不是，我相信，所以我们这段圣经一方面说的是同性恋的问题，但是最严重的问题的背后是我们对人性的这种扭曲。所以 以我们看到整个人性堕落的这种逻辑，拒绝认识神，信仰上的迷失和堕落，去敬拜偶像，然后信仰上的迷失和堕落导致道德上的败坏，道德上的败坏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这是整个的保罗所讲的这样一个逻辑。被扭曲的人性就展现出一系列的形态，就是我们读的最后一段，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妒忌，一直这样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重要的是，这些人不仅自己愿意去做，还喜欢别人去这样做，这是罪。圣经上说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死不仅仅包括肉体上的死亡，我们都会死，肉体上，但是呢，一个还包括我们心灵上的死亡。一个纵情挥霍自己生命的罪人，虽然他的肉体活着，但是你看着这样一个人，你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有多少人性的尊严？好像不多。或许这也是一种死吧，我相信是的，我相信是死的。一个沉迷于罪业的人到底有多少生命的尊贵？当一个人失去这些尊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死去，变得虽然活着却像没有灵魂的人一样，是不是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人相互影响，互相带累，自己犯罪还带着别人去。我发现在我身上就是这样，我或许我没有那么大的罪那个，但是我会有什么呢？我若是和一个人发生冲突，当我和那个人发生了非常尖利的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内心里边，我不自觉的开始恨那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对吧？我会不自觉的恨他，我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要做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会用最坏的恶意去猜度他，他这么做是不是要怎么样我？这是我。然后当然我知道这可能是有问题的，于是呢，我就刻意的压制自己，我发现有的时候压制还是压制不住。然后让我没有办法跟那个人相处，我要拼命的压自己，假装自己明明在别人面前把这些所有都压下去，然后才能抵制住那种力量，或许能够抵制住一些吧，但是自己的内心里面仍然充满着愤怒。我担心背后对我怎么办，担心很多多余的事情让我不断的猜测，相反这些东西反过来也来伤害我，然后我会去跟我爱的人去说，对不对？当我去说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他和我一样去恨那个人啊。 It's like this， 这是 human， 这是人啊，人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情形。我相信我们并不见得说是哪一个，我觉得如果即便你是一个同性恋者，你也不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那个和我们所有的其他的罪孽，妒忌、凶杀、争救、忏悔、毒恨等等，这些是放在一起的，我们都是罪人，同样是罪人。我们哪个人不论这条不论那条，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其中，但是我们都可以是贪婪的、妒忌的、争竞的、背后说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有的时候我们捏造事实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是真的， right？ 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而这一切的结局就是死亡，我们心灵和肉体的死亡。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死亡，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跟他讲。在我讲到结束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说到一件事情。耶稣说，当耶稣的圣经马太福音里面说，当耶稣吃饭的时候，有好些罪人和税吏来到他的跟前，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一同坐席吃饭。法利赛人看见，法利赛人是道德上的典范，他们经常扮演的是道德警察的角色，是不是？他们就跑去对门徒说，你们的先生怎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呢？看，一个自诩是圣洁的导师，一个义人，一个看起来说自己是能够拯救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跟这群坏家伙们一起吃饭呢？应该把这些坏家伙踢到一边，不去理他们。 但是耶稣听见了，耶稣说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好比说税吏和罪人是有病的，是个病人。好比说你们法利赛人是健康的，其实他们也不健康，只是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没有病的，对吧？然后呢但是正是那些病人需要医生，而法利赛人你不需要，你不是真的不需要，但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接下去耶稣就说，圣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你们的意思自己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相信这句话是我们理解我们整个刚才读的那个罗马书圣经的一个钥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读罗马书的那段圣经？马太福音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指导，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读它？是人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判别人呢，还是真的明白自己也是罪人，需要救恩？对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充满着罪孽，神恨这一切，神恨恶这一切的罪。这里面的罪人不断堕落，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相信我们的回应很重要，而这个回应就像保罗在我们今天开头一起读的那段圣经，哦，你帮我打过来，谢谢。就像我们开头读的那段圣经，是我们一起来读的那段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的15-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的那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回应，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罪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的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个世界上，神任凭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若不是任凭，看起来像任凭这些罪发生一样，神的审判早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当得住这个审判。而神任凭这些罪孽看起来是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时候，我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不要感到灰心，感到丧气，相反我们应该感谢神丰盛的怜悯，因为他迟延他的审判，所以我们有机会传福音，我们有机会活在这个福音中，经历他的拯救和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好吗？爱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知道自己不好，然而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想说，主，我们想让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我们多么渴望能够见到你圣洁和荣耀，能够也见到这圣洁和荣耀能够活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能够有份于你的心情。所以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凭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你的恩典和大能，因着你的福音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祈求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彰显在我们个人的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也让我们发自内心带着圣灵的喜乐在你的面前欢呼踊跃。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